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子毅。今天是2024年3月5日，星期二。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不知不觉就已经到三月份了，很多公司的春招也开始了。不知道现在的你是早就拿了 offer 稳稳上岸，还是焦急的参加新一轮的招聘呢？求职的焦虑相信很多人都深有体会，我们每天都在不断的修改简历给不同的公司投递，不时就会去公司官网和招聘平台上刷新自己的投递状态，或者在小红书和求职公众号里搜索相关的面试经验，只希望某一家公司可以大发慈悲或者慧眼识珠的聘用我们。可是有一群人比我们求职更加困难，那就是拥有一定精神障碍的群体。在英文的语境下，这一类人群一般会用 neurodiversity 这个词来形容，翻译成中文就是神经多样性群体。这个词一开始只是用来指代自闭症的患者，但随着残障权利运动的发展，这个词也开始可以用来指代患有 ADHD，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动症、发育性言语障碍、失读症、书写障碍、发展协调障碍、计算障碍、失语症、智能障碍和妥瑞症的人。不知道我们刚刚提到过的这些精神障碍的症状你之前听过多少个，但对于这类神经多元性群体的人来说，因为社会对精神障碍类疾病的污名化，他们在求职过程中会遭遇更多的困难和误解。而由于思维方式和感知方式的不同，他们在标准化的求职流程中也往往面临着独特的挑战。他们总是要不断地面对劳动力市场对于标准化能力和行为的偏好，但这些偏好对他们来说并不友好。比如在英国的 Matt 就是一位被诊断为失读症的青年。患有这种精神障碍的人在语言意识、言语记忆和言语处理的速度上都有一定的困难，没有办法准确流利地阅读和拼写单词。 Matt 在拼写和阅读方面一直很吃力，不过他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并且在大学的支持下从刚入学时成绩垫底到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不过当他走进就业中心的时候，这种帮助就消失了，他很难找到工作，也很快陷入到失业的状态。他很快意识到有成千上万的神经多样性群体也许也面临着同样的求职困难，而他很想做点什么去改变这件事。于是在2015年他创立了一家名叫 Exceptional Individual， 翻译成中文就是非常个体的机构，专门为神经多元性群体提供就业方面的支持。他不仅为患有不同精神障碍的群体提供求职辅导和职业规划服务，还和不同的公司合作，帮助他们打造一个神经多元性群体友好的工作环境。在我们的传统认知当中，神经功能和认知方式符合主流标准的人会被看成是正常的，而那些不符合这些标准的人就会被看成是异常的或者有缺陷的。所以就算有一些机构帮助这一份群体就业，似乎也总是站在失语者的角度上，给他们推荐一些简单、节奏慢、工作环境单一、强度也比较低的工作。但非常个体这个组织却觉得不同的神经系统疾病是人类基因组正常变化和变异的影响，就像不同人在社交、学习、注意力、情绪与心理功能的发育上存在差异一样，每个人的神经系统和认知方式都是独特的，我们可以注意并发挥到这些群体认知的特殊性，与他们平等的合作，让多元化的想法帮助组织更好的发展。比如 Matt 的阅读障碍是比较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在全球约有7亿人口患有阅读障碍，大概占全球人口的 10%。 在英国，这部分人群有 22% 都处在失业的状态中。阅读障碍者除了在学习和语言认知上存在困难，还在资讯的处理、短期记忆和计时等事情上面临挑战。不过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阅读障碍患者通常非常具有创造力，因为他们需要不断地用不同的方式认知事物，也就更容易跳出条条框框去思考问题，找到比较创新的解决方法。同时他们在空间的认知和图案的识别上也具有优势，可以用其他人从没有想过的办法去设计图形、结构和建筑物， 成为设计领域的创新者。虽然这部分群体在语言表达上存在障碍，但他们仍然运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的话易于理解，因此他们其实拥有比较强大的沟通技巧，只不过不容易被我们发现。而且因为他们倾向于忽略细节而把握大局，一生都在专注于自己认为重要的事，也就更容易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所以对于阅读障碍者来说，他们比较适合当平面设计师、企业家、客户经理、销售经理和工程师等工作。另一种我们比较熟悉的神经障碍是多动症，也叫 ADHD。这类群体虽然会存在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冲动和多动的现象，但却在专注力、创造力和工作热情上有很强的优势。比如与其他群体相比，如果多动症患者对一件事感兴趣，他们就会变得极度专注，从而更高效地完成任务。虽然有的时候精力不足，但他们在很多时候拥有爆发性的做事速度、热情和决心。同时，由于他们具有无畏的性格和不合常理的思维方式，也经常迸发出非常大胆和创新的灵感。而这些特征让他们比较适合成为需要有创造力的图表设计师和厨师，善于激发学生灵感的教师，需要高度专注力的电脑工程师等工作。还有我们常听说的自闭症，则更多的在男性群体当中出现。在英国就有70万人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患有这种精神障碍的群体往往会出现重复的行为模式，和他人社交和沟通比较困难，也在语言发音、对光、声音和触觉的敏感力、对其他人情绪状态的感知力、对资讯的处理和多任务处理等方面存在障碍。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自闭症人士对细节有超高的关注力，这使得他们可以在大量的信息中更快速地锁定某一种特定的信息。也正因为这一点，他们对于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有更强的记忆力，可以就某一特定领域构建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同时，他们极其注意事物的规则，因此只要遵循特定的步骤，他们或许可以比其他人更快地完成任务。由于他们对情绪的感知力不足，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就更倾向于排除情绪的干扰，拥有更强的逻辑思维能力。综合这些特点呢，他们会更适合从事网站开发、内容设计、批量制造和图书管理的工作。还有一种学习失调障碍是运用障碍，也叫做动作协调能力丧失症。这种症状我们可能听得比较少，但它在不同智商的人群身上都出现过，主要影响患者运动的协调性。运用障碍者往往在运动、协调、处理、判断、记忆等事情上存在困难，显得笨拙、言语不清或者难以理清自己的思绪。不过他们的领导力、同情心、战略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非常强。由于运用障碍者比较注重软技能的发展，他们善于倾听、移情、与人沟通，并且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将任务分派给他人，这些都使得他们更容易成为优秀的领导者。他们似乎也天生具有理解他人的能力，加上他们从小就不断地克服各种运用障碍，当他们看到别人处于困境时，就更容易感同身受。同时，由于运用障碍并不会影响一个人的智商，这个群体不得不在杂乱无章的大脑当中理清思绪，因此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也更容易绕过不同的阻碍，想出克服问题的策略，这也使得他们锻炼出了更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出色的团队领导能力和策略处理能力，在必要的帮助下，运用困难者很适合当项目经理和 IT 支持者。而由于拥有超高的同理心，他们也可以胜任客服服务和就业咨询的工作。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比较常见的精神障碍之外呢， MAT 所建立的非常个体机构也为其他神经多元性群体提供就业指南。比如患有感知性视觉处理障碍的人，虽然在阅读文字、数字和音乐字符上存在困难，容易出现疲惫、头痛、注意力不足等症状，但是有很好的口语记忆力、想象力、表达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使得他们适合做顾问、人才管理、职业培训、市场营销、酒店管理、零售等工作。而抽动会语综合症患者虽然会不时地存在慢性的运动抽动和声音抽动现象， 但是在即兴创作、人际关系、创造力和规划力上存在优势，可以成为优秀的研究员、金融分析师、音乐家、作家等。另外，患有合成感觉症的人会混淆或者连通不同感官区域之间的信息，这使得他们在艺术创作上极有天赋，可以成为优秀的演员、作曲家、设计者、小说家等。除了帮助不同的神经多元性群体之外， Matt 所创建的机构还积极地寻求和不同公司的合作，希望打造更多元平等的工作环境。到目前为止，非常个体机构和投资管理公司曼氏集团、金融时报、瑞银集团、林肯大学、环球音乐集团、麦肯广告公司等建立了合作关系，雇佣更多的神经多元化人才。听到这里，不知道你对于不同的神经多元性群体有没有更多的了解？你会期待和他们一起工作吗？上面这个关于神经多样性群体求职的故事来自于我，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改变自己的100件小事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来为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法。在找到工作前，我们可能会因为求职而焦虑，而在找到工作之后，我们可能又会面临一些上班所带来的困扰。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于我们团队的贾静涵，他想问大家有没有体验过长时间的坐班呢？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每天在工位上坐了一天之后，在站起来的那一瞬间会感到特别的疲惫。办公室久坐对人的健康影响其实非常之大，长时间坐着的人患癌症、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都会更大。可是每天抽出半小时或40分钟离开工位，去楼下散散步或者去健身房运动，对打工人来说又未免有些过于奢侈了。那么对打工人来说，难道就没有能够保护身体健康的更简单可行的办法了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基斯·迪亚兹就带领团队做了一个研究，他们试图找出如何在成本最小的前提下降低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在这项研究里，11个人被要求在5天的时间里在实验室坐满8个小时，这代表一个典型的工作日，其中一天参与者一整天都得坐着，只有上厕所的时候才可以起身。在其他日子里，迪亚兹和他的团队测试了多种不同的方案来打破这种久坐的习惯。迪亚兹说，我们的目标是找到最少的步行量，以抵消久坐对健康的有害影响。我们主要测量了不同的运动时间下血糖水平和血压的变化，这是心脏病两个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每半小时步行5分钟是显著降低血糖水平的唯一策略，与一直坐着相比，餐后血糖峰值降低了近 60%。 最后这项研究还发现，和整天坐着相比，每半小时走5分钟可以明显减少人们的疲惫感，让人们的心情变得更好，并且让他们感到更有活力。甚至研究报告显示，即使每小时只散步1次，也足以改善人们的情绪并减少疲劳感。所以呀，如果想要减少办公室久坐对身体的损害，并不是一件特别费心的事。你如果也经常在办公室久坐，不妨试试这个散步的方法。如果发现这个方法确实有效果，让你的上班疲惫感减少了一些，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好啦，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了。希望你喜欢神经多样性群体求职的故事，还有关于缓解办公室久坐损害的建议。期待大家在小宇宙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5星好评，我们会在每周五选择分享和回应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子毅，撰写文稿的是我和贾静涵，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运营发布是周文晓。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修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